からちゃんと話そう。どこから来たのかみんなに言おう。
大家好，我是如是，
我是芥子。
今天因为机缘巧合的原因，我们决定录一期特殊节目。
对，因为我们离上一期播客其实也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那这里面其实是有缘由的，就是我们可以分别来介绍一下。
说来不好意思，我的缘由主要是因为我蒙了一对 CP。
而且如是在不断的进行创作活动，对吧？
是的，
是一位太太。对，然后呢我呢从我们上一期节目录完夏天以来，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沉迷于命理学习和研究然后就无心顾及其他的事情。对，然后再加上平时的工作也比较忙，然后我们今天恰好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就决定录这一期节目。那这个设备也是比较的简陋，我们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不方便，还请大家海涵。
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碰到如是，然后跟他聊，然后我非常惊讶的得知，如是因为早上要上班的原因，他居然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写作，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所以我这里也想请教一下如是，就是作为太太，作为写手，作为这个文本的 producer 啊，他的快乐到底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我个人的口味比较偏门，所以作为写手的主要快乐是自己写的东西才最对胃口。
所以你这句话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你其实不在乎有多少人会去阅读你写的这个文本吗？
怎么说呢，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看，然后愿意留言跟我互动的话，我当然是会很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最主要的第一读者是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你因为为这一对 CP 创作的原因，你在微博上也掉了很多粉丝，是这样
啊？对，是的。说来不好意思，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在微博上口嗨，以至于被很多人取关。然后后来我通过微博的查看取关人的这个方式看了一下，发现取关我的多数都是拉拉博主。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关注你也因为是你这样 queer 的一个身份，然后很多人会关注你，然后发现你开始磕一对男男 CP， 我相信很多拉拉或多或少会感到有些失望，是这个原因吧？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取关我呀，我猜测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我觉得还挺能理解的，因为普遍拉拉都或多或少有些厌男吧，或者大多数拉拉或者部分拉拉，那你磕的是一个男加男 double 男，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更受不了了。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因为我磕的是纸片人 CP，然后我个人的理解是纸片男非男。
原来是这样。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个关于女同是不是可以磕，或者是说性取向中包含女性的人，是否可以磕男男 CP 的这件事情，其实在拉圈内部也是有挺多讨论和争议的。然后我正好昨天看到百合吐槽君有一条投稿是说，因为对象喜欢磕男男 CP 所以我分手了。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下面的热评第一是老中的垃圾比美国国籍还难入。
对，你说到这个垃圾难入，就让我想到之前很多拉拉博主分享的，就是因为热拉好像跟另一个招聘软件它的颜色非常的相似，图标非常的相似，然后大家说区别就在于这个热拉的卡学历卡的更死。
对，正好这条就是垃圾比美国国籍难入，下面也有一条高赞回复是说查学历、查属性、查家庭背景、查工作简历。
对
对，所以其实我还挺好奇的，为什么拉拉这么在乎学历呢？
对，我一直有一个 hypothetical 的理论啊，但是我要声明它其实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撑，因为我是觉得在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极度会婚会育的语境之下，你所拥有的学历越高，你在的这个学校它的排名越高，可能就意味着你可以不结婚的这个筹码就越大，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假设。
你听上去就还挺有道理的，虽然好像没有去实验它的办法。
对对，大家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心得可以跟我分享，我如果积攒的素材够多，我应该可以发一篇文章。
然后发文章之后，你的简历里又多了一笔可以让你在拉拉市场上更加抢手。
迭代了，循环了，很好。然后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纸片人非男的这一点。
纸片男非男，是的，
纸片男非男。 OK， 然后因为我记得之前你好像还分享给我过一个最萌身高差的那个图片，对吧？ 让我有一点疑惑，是因为我以为就纸片人而言，他们身体的属性啊，包括身高的属性也好，性别性征的属性也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反而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会强调这一点。
我反而比较好奇你从哪儿得出来的这个观感。
不不不，我自己的臆想了，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因为很多人就是磕纸片人不磕真人，其实就是因为纸片人他更容易达到一个美的标准嘛。
嗯，那可能之前是我对他的误解，我以为磕纸片人是因为想象某种柏拉图式的恋爱。那照这样的讲法的话，可以说我们纸片男，我们想象出来的是一个 ideal 的理想化的符合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男性，那他毕竟还是男呢、啊。
我觉得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纸片男，它是指就是男男语境下的，是由女性创作，然后它的受众主要也是女性、所以女性作者然后为女性读者所创造的这些纸片男呢，它其实是女性想象中的一种生物，它跟真正的三次元的男其实差的还挺远的。
所以那些要把你开除垃圾的人其实误会了你的意思是吧？
我觉得也不是吧，他们厌男有的人真的就是涵盖到所有跟男沾边的他都厌，所以如果按照他们这个男的定义来讲，我磕纸片男也在他们厌恶的范畴之内。
可是在我听来，你刚才对于纸片男的理解，在我听来他是一个第三性，是你们新建构出来的一个性别或者是一个属性。
确实，就是起码在我的看法里，纸片男是一种像独角兽一样的这个神奇生物。但是相反的是，我反而会认为纸片女她就是真的女。
哦，所以是因为纸片男和三次元中的男他的关系是很弱的，但是纸片女跟现实世界中三次元中的女性捆绑却是相对更紧密的，是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所以你们同人圈磕男男 CP 整体上来说是比女女 CP 要高，是这个原因吗？
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一吧。当然说的这个纸片女是真的女，也是建立在是女性创作者的前提上。比方说大家想一想，很多男性创造了这个女性角色，我们作为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女性也会觉得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哪里来的异次元生物。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更加应该去开发女女 CP 啊，因为同人创作就是我们反抗的武器，我们进行 recreation， 我们重新去写作新的文本，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但是你所说的这种创作，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带有不一定说是政治意识，起码也是性别意识的一种创作吧。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沉迷于二次元是为了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开来，所以当我磕 CP 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想快乐的磕 CP， 而不是想把它作为一种抗争的武器、然后去进行这种写作。
所以我理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允许自己有一个纯粹娱乐纯粹放松的空间，而不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地方都当作是性别比如说或者是其他维度话题的这样的一个斗争的空间，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应该允许大家有这种纯娱乐的空间，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就是即使在我写男男 CP 的同人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会想在里面加入一些隐晦的说教性的内容，只不过这种说教可能不是那么明面的从性别角度出发的。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在你创造的这个男男 CP 同人文里面，我可不可以丝滑无缝的把这两个男性替换成女性的角色呢？还是有的地方是需要修改的？
有的地方是需要修改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纸片男非男，但是纸片女是女。因为当一个人他就是我们现在都活在这个世界里，活在一个父权制的世界里，然后男性他作为社会上所谓的第一性，他是可以没有性别的，他是一个默认的就是 default。 但是女性她只要她是女性，她身上永远是有一个性别的属性。另外就是比方说大家去创作同人的很多原作，它里面的这些人的职业或者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如果把他的性别从男换成女的话， 你会有很多后续的问题想要问，就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她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
嗯，所以就有点类似于第二性里面的观点，就是女人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人。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特权阶级或者是一个特权性别，我们在进行这些创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暂且抛却那些特权，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你在进行同人的创作的时候，这些受压迫的苦难是如此深重，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彻底抛却他们，进行轻松的纯粹是关注在 CP 这一个话题上的写作。
对，起码我是做不到。
嗯，
所以我觉得柯南男 CP 这件事情，很多人认为他是厌女的，但是我认为不是，他其实更像是一种后性别的，就是他想象的这两个个体其实是脱离了我们现在所划定的这个性别范畴的两个作为脱离性别属性的个体的 CP。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磕 CP 的时候更多的是磕男男 CP， 但是比方说我自己在一个角色扮演游戏里面，在一个可以推队友的角色扮演游戏里面，我是会选择去推女性队友。因为说到底我个人的取向其实还是偏向女性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如果是两个男性在一块的时候，他们可以心无旁骛的就是沉浸在他们的二人世界里，但是当两个女性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首要的任务就应该是去推翻父权制，实现性别平等。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允许这种纯粹谈恋爱的这种无脑甜的女女 CP 和创作存在，只不过怎么说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趣味来讲，我还是更希望他们一起搞革命而不是谈恋爱。
我觉得某种
或者说先搞革命，然后搞革命的这个副业是谈恋爱。
对，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就包括读者，包括作者，包括 consumer， 包括 producer， 就是大家的想象力都太贫乏了，或者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或者是什么处境限制了我的想象。就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非父权制的 setting 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两个女女在一起，她们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风花雪月，你不改变这个父权制，你们两个的爱情甚至都是不被允许的存在。
所以有一些女主双女主一边谈恋爱一边反抗父权制的创作我是很喜欢的。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拉圈经典 Fingersmith、以及之前我很喜欢的一部韩国的漫画叫她的沈清，其实差不多都是这种路线。
所以你们这些拉拉博主或者至少说 queer 博主在创作或者消费这些男男 CP 的时候会有这种 guilty pleasure 吗？
我觉得我没有 guilty， 我全都是 pleasure。
很早就与自己和解了。
另外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自称是拉拉博主，因为就是大家其实没有办法开除我的垃圾，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入垃圾。我自身的自我定义大概是 pan romantic asexual non binary 这种吧。听起来好像在叠 buff 一样。
是的，我感觉你像要参加总统竞选了。所以你如果对自己的自我认知为 asexual 的话，为什么你还在创作小黄文呢？
是这样的，就是 asexuality 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谱系，就是其中涵盖各种各样的人群。比方说有一些人是完全 sex averse， 就是他非常不喜欢性这个话题，就是听到都觉得不舒服。然后有一些人呢是更 sex positive， 就是他认可别人有这种欲望，然后也鼓励大家有健康的性欲望，但是他自己可能没兴趣。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比方说像我这种是我这种叫做 A ego， 就是说没有自我的参与，所以我看我 CP 独爱我是很开心的，但是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因为你写的肉文不是很多，所以你的读者也不是特别多，是吧？
同人圈最火的肯定都是肉文，就是越大鱼大肉大家越喜欢，热度越高。我虽然也写肉，但是我的肉是比较柴的那种，就是我觉得肉是一个体现角色互动，体现角色之间 dynamic 的这么一个
推进情节
一个工具。所以就是我写肉或者是我开车其实不是为了让大家冲的，所以我也知道这个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但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才只能自己含泪割腿肉，然后五点爬起来写文。
所以照你的说法，就是说 同人写作其实肉文还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写法，因为很多 consumer 很多读者他就是抱着读肉文的心态去读的，
嗯，
这样
是的，
写肉文就能帮助他们吸引到很多的粉丝和读者，所以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 cynical 的觉得说他们是为了热度才写肉的，很多人真的就是因为自己喜欢，
嗯，对，我可能没有这个暗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肉文或者说同人耽美这一类其实是我国很大的 porn 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因为其实官方明面上的 porn 在我国是完全的禁止的。
我觉得我对 porn 这个词有一定的顾虑或者说疑问，就是你怎么定义什么叫 porn， 因为通常在英文语义上讲 porn 的时候指的是 porn industry，
嗯，
但是大家自发写小黄文这件事情它肯定不是 industry 的一部分。
我倒是觉得可以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 industry， 就是说这个 capital 它可以是货币金钱意义上的 capital， 它也可以是比如说文化社会意义上的 capital。
我其实指的更多的是就是从语言习惯上来说，当我们讨论 porn 的时候指代的更多的是这个 porn industry， 当然你也可以拓宽它的定义说它实际上指的是一切可以造成人们 sexual arousal 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同人圈的创作以及就是中文语境里的小黄文跟大家就是日常说的 porn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不管是从审美上从 industry 的层面上讲。
我又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明被某一些肮脏或者说只图盈利的人霸占了 porn 的定义，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太太们就应该抢回对这个 porn 的定义权。 porn 也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不那么 sexist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的疑问是就是这个词儿有什么值得抢的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词啊，
嗯，
我们有自己的小黄文，我们有英文有 smut。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拼
？SMUT。
OK，
这个词它最原始的意思呢是污点、煤灰，以及是一种黑穗病的，就是麦子的疾病。但是后来呢，就引申出了玷污、腐败，然后淫秽相关的这些含义。然后在同人圈呢，它确实就是指小黄文，但是比方说在 Urban Dictionary 这个网站，它里面有一条定义呢是专门区分了 smut 和 porn， 然后这条定义里面是说 porn 呢是更多的是男性向的，然后 smut 是女性向的，是由女性创作，为女性创作的。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pornography 这个词在牛津词典里面的定义，然后他给出的第三条定义有一条附加的例句，然后这条例句是说 porn in his view is far from being harmless smut， 就是牛津词典里面也区分了所谓更 harmful 的 porn 和所谓 harmless 的 smut。 然后我也看到有同人圈的讨论，就是觉得说 smut 这个词它最开始的词源是脏污的意思，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用这个词来形容性相关的产出，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大家就是已经约定俗成的这么用了，而且 smut 这个词听起来就有点 cheeky， 有点调皮的意思，所以从发音上也还蛮可爱的。因为看到了这个评论，我就去搜了一下 pornography 的词源是什么，然后发现它是指 writing about prostitutes。
哇哦，
对，是指跟性工作相关的书写，
这就很有一种 male gaze 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如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 smut， 就作为一个圈外人不是很了解这个概念，这样的话就是说本来我们所有的话语权，我们所有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不会被 porn 这样的一个词完全的给剥夺掉，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顺便说一下，我也查了 prostitute 这个词本身的词源，然后它是来自于拉丁文的意思是说exposed publicly offered for sale，所以它这中间一定是有一种就是交易关系在里面的，
而且是性去剥削的那个人对于性被剥削对象的这样的一种 gaze。
对，所以我也觉得 porn 这个词用在同人圈这种没有商业利益然后大家都为爱发电的圈子里尤其的不合适。smut 虽然它本意是脏，但是大家其实也都说污嘛，就是它并不一定就是贬义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词还蛮可爱的。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同人圈大家都会互相尊称各位写手为太太嘛，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其实暗示了这个群体里面女性作者是更多的，这就让我有一点困惑，就是说为什么女性会更偏好这些 derivative 的写作？就像我之前很疑惑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你每天早上五点钟可以坚持起来写作，你不会去写一部自己原创的作品呢？
OK， 那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我之所以能早上五点爬起来写同人，是因为我现在馋的就是这口同人。然后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里面其实蕴含了一种原创高于同人高于延伸性写作的假设，对吧？所以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呢？其实被我们奉为文学经典的许多作品，西方的比如说莎士比亚的诸多戏剧，比如说米尔顿的失乐园，它其实都是一种重写，一种再创作。中国的当然我们有我们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是原创，其实其他的都算是衍生性的再创作。
对啊，包括也有人说，其实《红楼梦》是基于《金瓶梅》的这样的一个衍生性的创作。
不是说《红楼梦》是真人同人吗？
那根据真人经历创作的不就是 original 的吗？
不啊，这是 RPF 好吗？是 real person fan fiction。
好吧，原来是这样。所以就像我们其实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们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语境中一样，其实所有的文本也是某种意义上有来龙去脉，所以它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再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中的吧。
对，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原创其实是一种迷思。
谢谢你帮我 debunk 这个迷思。
好，那么接下来由我向你发问。我们来讲一讲命理的问题。
好好，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算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吧，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应该也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命理这种东西呢？
好，我首先来回答第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因为其实我高考本科硕士都是理科生，拿的都是理科的学位。然后另一点就是我曾经的这个研究这些命理的这个道路上的许多同行啊，都是理科学院的，而且都是取得了很深的造诣，拿到了很高的这个竞赛的奖项。所以唯物主义者就不信命理这一点，我先存一个疑。然后我个人信命理其实就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我发现它确实能够很准确的预测某一些事情，解释某一些事情。当然我声明哈，我不认为它能解释所有的事情，预测所有的事情啊，但是在某一些范围之内，我觉得它的解释力是很令人震惊的。
你也说你一直都是理科生，
对。
然后我们现在一般理科就是讲科学嘛，
对。
那你觉得命理跟科学它是兼容的吗？或者说他们有什么区别？命理比科学更科学？
对，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就有一点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对待，就觉得科学说的一定是真理，而且科学可以解释所有的东西。但是很多很伟大的科学家，包括我认识的很多非常牛的理科生，其实他们反而能够更深的看到科学的这样的一种局限性。我觉得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或者说随着进入这个理性主义的时代，大家之所以愿意依赖科学，是因为科学在这种明明的不确定性中给大家某一种理性的可靠性。虽然这种理性的可靠性在某一些科学观点下看起来它是一种暂时的不确定的可靠性，就有点像你在茫茫大海上抓住一块浮木，但是它至少给了你这一瞬间的安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命理跟科学是很像的，就是说它是另一套不同于科学的解释体系，然后在这一套解释体系之下，它的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可以解释一定的现象，甚至可以预测一定的未来。但是我还是要说它和科学一样，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但是也是有它的解释力的。
说实话我没太听懂。
对，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八字的例子。当然我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八字里面比如说金木水火土哈，不要从原子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就是不是说它是一个金分子金物质这样。然后就比如说我们说化学吧，化学它其实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个微观层面上的物质，通过研究它的性质，研究它的变化，研究它的反应，来解释一些宏观层面的现象。那这个八字的观点其实也是说，我在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中研究这些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之间它们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关系，流年大运不同的流转，来解释你这个人命运一生的跌宕起伏。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化学跟八字之间可以做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
不好意思，我还是听不太懂。这样吧，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纯文科生，就是我既不懂科学我也不懂命理，但是 就是有我肤浅的这个理解，科学它不是一套说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嗯、
科学是一套方法对吧，
对，
就是它让你可以提出假设，然后去通过证伪的方式来确定什么东西是更可靠的，
对，
但是我觉得命理更多的好像是说这些就是宇宙运转的规律、
嗯、
然后你就只要去学习它、
嗯、
然后你就能够通晓宇宙的奥秘。
我倒不觉得是说通晓宇宙的奥秘那么的宏大了，我觉得可能还只是说在我，因为宇宙你毕竟也不知道它是几年几月几号生的对吧，我觉得还是局限于我个体的这个层面上，这是它比如说八字这个领域，或者说这个紫微斗数啊，或者说是这个西方的星盘占星啊所关注的这个领域，就它研究的是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其次关于科学这一点，那我们知道这个卡尔波普尔区分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那他就是说科学的理论要具有可证伪性，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命理当然是不具备可证伪性的，它不是科学，但是无论是波普尔也好，物理学家费曼也好，他们都强调啊，科学跟非科学只是做一个区分，它不是要做一个价值观上的判断，比如说数学它就不是科学，因为比如说欧式几何的它的那些公理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被证伪的。那再比如说波普尔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弗洛伊德的这个心精神分析啊，精神分析也不是科学，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数学和精神分析是有着它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的，所以并不是说比如说命理并不符合一些科学的原理它就是错误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OK， 那虽然我确实还不是很理解、
嗯
但是我们就假定说命理它是有它的意义的，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能帮我买彩票吗？
对，就可能会有一些师傅会比较擅长这样的一些活动吧，就比如说投资啊这个买股票基金啊等等，包括刚才你说的买彩票。而且 speaking of which， 我突然想到淡豹，就是刘雪婷，她之前有一篇文章就是写她在福建泉州做田野，然后当地的那个民众他就是在买六合彩之前是要去妈祖庙问，就是说他们到底该买什么样的彩头。他那篇文章的名字好像就叫命理，就是什么命比戏更细，就是跟命理有关的一个标题。那类似于比较具体的这样的一些买彩票的事情，其实是有像六爻啊或者像梅花易数这样的东西去算。如果是比如说像我这几个月一直都在学习的这个八字来说，很多八字师傅都会说其实你这一生中赚多少钱，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概率啊，就是说你大致上是一个穷人或者是一个富人，但是你到底能赚多少钱也许八字上看不出来，但是大家会认为，普遍会认为一个非常准的就是姻缘。所以很多人真的会相信，就无论你用西方占星算，你用星盘，你用这个八字紫微斗数算，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姻缘好像真的就是冥冥中命中注定的。
那既然说到姻缘，我们就要引入性别的视角了。因为虽然我也不是很懂命理，但是我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熏陶，我也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评价女性的时候会说她什么克夫相旺夫相，那像我这种根本就不会有夫的人是怎样呢？
对，这一点，说到这一点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要说。因为我觉得因为一些特定的历史跟社会的机缘吧，就是大家想象这样的一个八字师傅就是一个白头发的老人，而且是一个男性，然后在那儿神神叨叨说女的克夫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我这里要澄清的一点是，八字这八个字就是非常 neutral 啊，它就是纯粹的金木水火土有这样的一个阴阳的属性，但是关于它的 interpretations 它的解释，你是要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下去讲的。比如说放在古代中国，放在现代中国，它的解释可能就不一样，或者说放在当下的中国，放在当下的美国啊，可能一个命你在美国是好命，你在中国不一定是好命，你在中国是好命，你在美国也不一定是好命。然后你说到刚才那个克夫的问题，这也是我想了很多，我经常会去感叹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八字也好，面相也好，手相也好，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同样的一个特征放在男的身上，大家就会说这是一个好的面相，或者说是一个好的命，然后放在女的身上啊，就成为了不好。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面相上，如果你的额头又高又阔，当然就是 neutrally 啊，非常中立的来说，我们就说这个人非常聪明。但是如果在女的身上，他们就说这是照夫镜， 因为你太聪明了，你能看透你老公的一切心思，所以这是克夫的。
哦，就是艳照的照，丈夫的夫，镜子的镜。
对对对。
Okay.
然后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颧骨高。颧骨高其实代表这个人很 ambitious， 他很有野心。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颧骨高是女人克夫的第一大特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真的是我当然觉得，因为在古代，因为你就是说女性必须要依赖男性，她没有自己就业的机会，她要依赖她的丈夫才能在这个社会上，在经济上有所这个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采取这种解释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在今天来具体解释八字的时候，一定要批判的应用古代的各种不同的流派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方式。
所以命理也要与时俱进。
对，当然当然，命理我觉得特别要与时俱进，因为就是其实科学吧，你古代跟今天其实我觉得发生的并不是那么大的改变。
其实今天有那么大的改变吗？就是我们女权主义者不还是经常说，如果一个男的他非常的 assertive、那么他就是非常有领袖气质，但是如果是一个女性，她就是一个 bossy bitch 这样。
其实我这里特别想讲一下跟 queer 有关的一些问题，就是其实关于怎么从八字盘上看同性恋啊，我真的看过很多博主，包括男性博主、女性博主、老年博主，或者说命理师啊青年命理师讲过，但是大家讲的都不太一样，甚至就是说就我讲的学术一点不好意思啊，就是说是不是比如说女人的官是老公，男人的财是老婆，那这个时候就要财官对调来取，还是有的人认为我们就应该看比劫，比劫代表的是你的朋友。
不是，你稍微照顾一下我们普通听众。
对对对，我就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但是他们的想法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我甚至觉得有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就是说你其实反而非常呼应你，就是说你的性向是一个 queer world， 是一个diverse 的东西，然后你就我们不要局限于比如说特定的用财官或者比劫去比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伴侣或者情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恰恰是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多元的。
财和官我还勉强知道，比劫是什么？
比劫是指我们的朋友，也包括兄弟姐妹。
所以很多人觉得比劫是，
有的命理师会说如果你比劫特别多的话，你就很有可能是同性恋，同性恋的概率会更高啊，或者说他们看过的很多同性恋，他们认为比劫很多是他造成他同性恋的一个原因。我觉得特别荒谬就在于那些命理师他其实根本不了解这样的一个heterosexual normative 这样以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就以为同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关系是朋友或者兄弟姐妹的关系，就非常的荒谬。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比劫其实也可能是一个亲密关系是吗？
我是觉得古代对于亲密关系的解释是非常单一的，比如说如果我克你，我的元素克你，比如说我是火你是水，我克你对吧，那我就是你的官，你就是我的财，官代表的是老公，财代表的是老婆，就是说古代是这样一种非常单一的理解婚姻的关系
啊。不是，等一下，
亲密关系
古代是说丈夫克妻子是一个必然的正常的事情是吗？
对，就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女人的盘里官代表你的老公，男人的盘里财代表你的老婆
啊。所以古人其实对于男性剥削女性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啊。
对对，所以我跟你说我学了八字，我学了八字里面有非常多的哲理，就是一言道出了就是说婚姻关系的本质啊，这是第一层哈。我再跟你说另一层，就是食神关系里面财跟官是跟物质直接相关的，印和食伤是跟精神没有关系的，但是就是跟物质没有关系的指的是一些精神上层面的东西，但是夫妻关系就是纯粹的财官关系，所以是纯粹的物质的关系，它不涉及任何精神的成分在。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想要在婚姻中寻找什么罗曼关系啊，寻找什么精神伴侣啊，在古人看来嗤之以鼻，它就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对
啊，这个也确实很符合古人对于婚恋的定义。
对，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就是说克不一定是坏的意思，但是另一方面的确古代对于这样一个婚姻结构秩序的想象体现了某一种权力关系，就是认为男性是应该在婚姻中占据权力的那一方，因为他是克对方的那一方
啊。所以你之前说的那个叫做比劫的，在同性伴侣的关系中他其实可能指代的是亲密关系，
这个是某一些命理师的讲法，但是其实是我个人很不认同的讲法。因为比劫比如说在六亲关系上它代表你的兄弟姐妹，然后在职场上大家可以说是你的同事，你的竞争对手，我觉得把比劫多认为你有可能是同性恋，其实体现了某种 heteronormative 对于同性恋的一种奇怪的想象。
那所以我们现在想象亲密关系时，它还是一定要一个人克另一个人吗？
其实即使是在我看过的同性恋 CP 中， 课的关系是因为课就是很容易产生亲密关系，它会让人之间的关系就你有那种攻受的关系了吗？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课到底是什么意思吧。如果它一定是代表一种 hierarchy 一种权力关系的话，我觉得我们攻受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我觉得也要具体看个人。就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她身特别弱，然后这种情况下命理师就会说官杀太多的话就为忌了。那比如说在你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你的土很多，或者说有很多其他的元素，像火会来生成你这个土，就总而言之你这个盘里面土的 component 就很强。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是需要被克的，否则你一个元素太多就会造成八字的不平衡，那其实就不是一个好的格局了啊。当然有从强格，但这个太复杂了，我们不展开讲。
不是老师，您这个专有名词有点多，讲的也有点抽象，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好好好，我的锅。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呢，命里面水特别多，所以我身特别强。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来水，那我岂不是本来就洪水泛滥，现在洪水就更泛滥了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关心土来给我，比如说这条河流两边堤坝筑的牢一点，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到处泛滥了。我再用你的这个命盘来讲哈，就是你是土命，但是印星特别多，你这个火特别多，那你整个盘就非常的燥热，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来火来土其实都不太好，你这时候就需要有水来啊，也就是你的财星。
是我克水。
对，土克水。
然后呢，
就是说水是你非常重要的调和用神，它来的话就能改变你这个盘过于干燥的局面。就 overall 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克并不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八字讲究这个盘要流能量要流动，然后各种能量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不能有另一方其中任何一方能量太过强大，那这个盘都会出各种各样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克是一件好事，但是确实对某些身太弱的同学来说，克并不得是一件好事。
那除了亲密关系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就是传统的命理跟我们现代实际应用上应该有区分的地方吗？
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丈夫是女人的官星嘛，然后官星如果对男人来说那就是只代表他的事业的，所以古代在讲女性的时候官星几乎我们就只讲她的老公讲她的婚姻，但是我们现代官星其实既可以代表我们女性的老公也可以代表你的事业，所以官星多的女人其实是很利事业的。就是古代会说你官杀混杂，你可能老公一堆，就是离了一个又嫁一个，会认为是不好的命，但我们现在看来就是你官星多代表你这个女的事业心很强，因为官星多对男的来说只要不是官杀为忌都是好命。
哎，为什么是老公的时候就可能是换了很多老公，是老板的时候就不是换了很多老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包括我听那个大师梁湘润讲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感受，就是说一个男人的命盘里有很多财星，正偏财混杂代表他老婆对吧，他认为在古代社会一个男人妻妾成群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官杀混杂，先嫁了一个老公又嫁了一个老公，这往往就会被认为是不好的命。所以我们就是说放在古代的语境传统的语境下和现代的语境下要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语境下你官杀混杂嫁了一个又嫁了一个，说不定嫁得越来越好，说不定还是好命。换言之我们也可以把官杀看作是女人的事业，因为现在女人也是可以走上工作岗位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沿用官杀混杂是坏命的这样。
那可是我换了一个老板又换一个老板，也可能是我不断失业，他也不一定是好命啊。
官杀都不是代表你换工作了，是代表你事业心强了。
那如果一个现代男性他有一个叫什么正偏财混杂的命，他实际上可能显示的不是妻妾成群而是什么呢？
可能是他谈过很多段恋爱啊，或者是说他就是很浪漫多情啊。 Speaking of which 我恰恰要说很多命理师在分析明星的命盘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男明星正偏财混杂而且财还透干了的，就会说这个明星翻车的概率很高。
那接下来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我知道你在研究命理之前其实是研究过星盘的，所以你觉得就是这些星盘命理什么手相面相他们是怎么样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呢还是相斥的？
我觉得不是相斥，我就是 complementary 的，就是我在八字跟紫微斗数上，紫微斗数其实就能看一些特别细的东西，八字是特别清楚的把一个人大体的轮廓给你展现出来了，然后确实他们之间会有一些complementary， 我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冲突可能也是有的了。我觉得因为我看过的星盘就看过的命盘也有限，其他的那些资深的命理师可能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我想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就是因为我们往往一个人出生的 们日期网上是可以查到的对吧，时间是查不到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他的各种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结婚生子发大财亲人离世这样的重要时间节点是可以推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比尔盖茨的命盘西方占星术推的时间跟八字推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
但是这两个时间最后能被证实吗？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比尔盖茨有没有去验证过但我反正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嗯
OK，
而且我自己在看命盘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会什么都学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听一些面相的博主讲某明星某名人的这个面相的时候，我就会打开他的八字，如果知道时间的话会打开他的斗数一起参照着看，我觉得符合的时候会比较居多。
那么接下来我问一个作为同人女对我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问题，你觉得这些命理上的东西对纸片人来说有指导意义吗？
我知道就有命理师的朋友他每次写小说之前是先定好那个人的生日，然后根据大运流年来推他每一年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以此来编排他的这个情节的，
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创作工具。
对
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学习一下OK， 那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研究命理之后我们信命然后能够知道命理然后或者是能够预测命理我们能改命吗？
哎，这恰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相信不同的命理师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太一样的看法。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而且包括你比如说你去看哲学史科学史上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其实绝大多数的哲学家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不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的。
这个能给我们一点具体例子吗？
其实哲学家很多我们随便想叔本华斯宾诺莎霍布斯，霍布斯有一句很有趣的名言，他说当一块石头在自由下落在 free fall 的时候他以为他是处在最自由的时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自由下落是因为 gravity 是因为万有引力的原因这是一个例子。再比如说科学界爱因斯坦有一句著名的名言叫做上帝不掷骰子哈，当然对于这一点量子力学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主流的这个科学界哲学界的观点都不会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
其他的这些哲学家可能听众们也不一定很熟悉，我们就说大家可能最熟悉的马克思，我们提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怎么算呢？
我想讲一讲马克思的八字盘，他的八字就是土比劫重重这个人他就肯定特别自信然后行动力特别强，他这个人我一看他的命盘我就知道他这个人是肯定不信命，是信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所以我觉得信不信命其实也在你的命盘里是已经决定了的。
OK， 那你觉得信自己和信命各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可以，我先讲一讲我信命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是我现在本人比较持有的一个观点。你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就问我，你说信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说六合彩之类的，这个是不我自己没有体会到，但是我个人觉得信命对我带来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我更坦然了，就是说我看到我生命中的一些不太顺的处境不太好的事件，包括我个人一些我不太喜欢的性格，其实命理是可以解释的，我是有这样一个理性的解释来给我解决这样一个途径，并且让我看到了克服这样一种比如说个性缺点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让我就是活得更坦然，而且有一种笃定性，就是那种茫茫大海上抓住一根浮木这样感觉的这种暂时的稳定性，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学命理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然后我可以讲一讲就是不信信命理的人，我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往往是也是由他们的八字决定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马克思，我觉得这样的人也非常好，就是说因为你坚信你一定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困境，那我觉得就非常好，那你就不会被这种困难挫折打倒，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性格。
所以说到底其实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达成心灵上的平静或者是取得前进的动力，是吗？
对对，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它有医学这样的一个分支对吧，现代医学。那比如说我们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现代人会说这个心理咨询师一方面我觉得现代的心理学的一些方法或者包括精神分析，我个人有一点疑虑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另一点就是你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和你投契并且你充分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师。那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命理是一种自我疗愈自我救赎的一个手段，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 peace， 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有点代替了这个之前的那个宗教的作用。
说到宗教，虽然我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我确实通过因为磕 CP 的原因，然后顺便去了解了一些 基督教，尤其是解放神学的这部分，然后从而得到了一些心灵上的平静和一些和自己的和解。所以我觉得可能宗教神学这些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东西。
这个就让我想到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人就出生在罗马，因为我们两个的命盘就比较纠结，所以我们需要外在的慰藉但是有的人他内心就是很 peace 了，他就不需要这一些其他的手段了。对，
哎，你说到外界的慰藉，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宗教的这个理解，或者是对于这种 spiritual 层面的这些东西的理解，就是说它可能有点类似于几何中的这种辅助线，就这条线其实它是可以不存在的，然后它在这个题里面实际上也不存在，但是你把它画下来之后，这个题就好解多了。然后你通过这条线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那个解，然后这条线实际上存不存在也不那么重要了。
哦，太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如果对我们这一期播客有任何补充或者批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此外，如果大家还想听我们讲其他的剧集、小说或者其他的文本，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